收听姐姐讲故事。
大家好啊，到下个星期一就是6月10号，就是黄历五月初五。五月初五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端午节啊。为什么会有端午节的？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，他主张改革。在早期的时候，他是得到楚怀王的信任的，但是他得罪了很多小人奸臣，而他又不肯跟他们的小人合作同流合污，结果就被排挤了。秦国收买了楚怀王身边的小人，要楚国取消跟齐国结盟，改为跟秦国结盟。而屈原主张是跟齐国结盟。屈原对于这次跟秦国的结盟，感觉到秦王是不怀好意的，于是他就极力反对签盟约。但是楚王接受不到屈原的劝告，一气之下将他放逐。楚王对屈原就留下不好的印象了，再加上楚怀王相信那些奸臣，所以逐渐就疏远了屈原了。后来秦国引诱楚王去齐国会盟，屈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即刻跑回去朝廷劝楚怀王说，
大王你不要去秦国的，这个是秦王想杀害你的计划来的，你千万千万不要中计啊。
结果楚怀王被秦国捉了囚禁，当时秦国就趁着这个机会去侵略楚国，楚国几乎亡国啊。屈原见到国家搞成这样，他真是很不忍心啊。有一日他很不开心啊，一个人去到汨罗江。屈原想到老百姓生活得这么艰难，想到国家的处境，心里面好不舒服，他揽住旧大石跳了落汨罗江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住在附近的居民听到屈原投江，即刻爬只艇出去，希望可以救回屈原。
屈大人跳了落汨罗江啊，我们快点去捞回他上来啦，耐啲就会浸亲噶啦！
我哋快啲一齐开只船出去救翻屈大人啦、
啊！屈大人，
屈大人，屈大人，你向边啊？
但系已经太迟啦，佢哋点样揾都揾唔到屈原嘅尸体啊！后来啲居民好担心，
揾咗咁耐都揾唔到屈大人，可能今次真系凶多吉少啦。
咁样点算啊？唉，如果佢真系翻唔到嚟，我哋唔可以俾啲鱼食咗屈大人噶，等佢死无全尸，咁样唔得噶。
不如我哋掉啲饭落海，等啲鱼食饱啦，就唔会食屈大人啦。
系啊，我哋可以用个竹筒装住啲饭，掉落去俾啲鱼食。系啊，我就可以倒我啲红黄酒落去，等佢哋饮醉酒就唔食屈大人。
因为老百姓好敬重屈原，爱国爱民，而屈原投江嗰日啱啱好系五月五日，所以后来每逢五月五日呢一日咧，大家都爬龙舟同埋包粽嚟到纪念屈原。点解爬龙舟呢？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爬船去打捞屈原的身体，他们一边爬船一边打锣打鼓，希望吓走那些鱼虾，不要吃屈原的尸体。端午节我们有粽食，原因就是老百姓就怕那些鱼吃了屈原的身体，之前呢就用竹筒载住饭掉落海，后期就发展到用竹叶包住那些糯米，就变成我们现在吃的粽了。至于为什么叫做端午节的，原来黄历五月五日不单止叫端午节的，又叫做端阳节，又叫做五月节， 又叫做从五字。端午个端字呢就包含住开端同埋开始呢个意思。从阴阳五行嘅现象嚟睇，端午呢段时间呢就係阴转向阳嘅开始，同时亦都係由冬天转向夏天嘅开始。所以俗语有讲，未食五月粽，寒衣勿乱送。即係话未到端午节啦，仲可能有机会再冻嘅。而夏天呢就係嗰啲昆虫啊、蛇虫鼠蚁啊生长嘅时候。所以呢响端午节呢一段时间都加入咗辟邪啊、驱毒呢啲元素响度。我哋而家嚟继续睇下呢一啲节日嘅习俗。其中之一要飲红黄酒。红黄係好少有嘅矿物质。外表睇呢佢係金黄色嘅。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气味。红黄在古代被认为可以驱邪，邪气驱走了我们自然就平安啦。不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黄是有毒性的，所以呢就不建议喝红黄酒了。端午节又是五月五日，在国语来讲呢就叫做五月五日。那个五五的国语音就是同个起户嗰个户是同音的。另外因为五月要开始进入夏天的了。而夏天呢就是蛇虫鼠蚁活跃的日子。以前的人都很注意卫生的、哦。同埋他们讲防范于未然。还有啊上医治未病。明知道这个时间是蛇虫鼠蚁活跃的日子。所以他们就防范于未然，即是说他们等啲昆虫、蛇虫鼠蚁这些不好的东西未活跃的时候呢就要赶快驱走这些毒害，驱走这些瘟疫、细菌之类的东西。古人讲五毒是哪五毒呢？是指蛇、蝎子、蜈蚣、蟾蜍和蜘蛛。而我哋中国古代呢係好崇尚自然嘅，就算係啲药物都係用草药。当然要驱走五毒、赶走五毒呢都係用一啲喺大自然里边嘅草药。佢哋就用菖蒲、艾草、石榴、蒜头同埋龙旋花。唔知係咪喺端午节就用返龙旋花啦。咁龙旋花呢又叫做仙丹花。又叫做山丹花，是出产在中国和马来西亚一带的。古人发现菖蒲、艾草、石榴、蒜头和龙旋花呢，这些可以驱除夏天的湿热，有药用的功效，又有些呢就可以解毒，有些就以毒制毒。另外一个习俗又挺得意，用一些彩色纸剪五毒出来，那五毒记不记得是蛇、蝎子、蜈蚣、蟾蜍和蜘蛛。剪了它的样子出来做什么呢？贴在门啊，贴在窗啊，或者贴在小孩的手臂上面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据说呢以前就没有我们现在有互联网啊，你想看什么？我未见过蜈蚣，咁我上网搜查一下就知道蜈蚣嘅样系点噶啦。但以前冇互联网噶嘛，可能有啲好细嘅小朋友未见过噶、哦，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呢五毒嘅样系点样嘅。万一咁唔好彩遇到佢嘅话，快啲走啊，唔好同佢玩啊。另外，红黄又叫做石黄。黄金石又叫做鸡冠石，它是带有一种硫和砷的毒性矿物质。怎样用的呢？一般用来硬粉末或者是用来浸酒。而这些红黄呢带有毒性的，也都可以做杀虫剂，它也都可以解毒、哦。俗语又说喝红黄酒，百病多远走。菖蒲艾草亦都有驱邪的作用， 是怎样用呢？他们多数就拿这些艾草挂在门口屋檐下面，
亦都可以当去做杀虫剂。另外在端午节期间，大人亦都会做一些香包给小孩子带。据说这些香包就有驱邪驱瘟疫的意思。
个香包香囊里面装一些驱瘟邪的草药。
不单止是这样，他们连冲凉都会加入一些驱邪气的草药。
例如他们会加入菖蒲来冲凉洗头。
啊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，叫做玉兰汤。
玉就是沐浴的玉，兰就是兰花的兰。原来菖蒲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福兰。冲这个菖蒲汤呢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，由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有记载了。后来菖蒲汤呢亦都传入了韩国。到今时今日，韩国一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，韩国人亦都习惯了冲菖蒲汤、喝菖蒲水，还有化菖蒲妆，都成为他们的习俗了。
讲端午节就讲到这里了，
讲一个伏魔除邪的故事给大家听。在端午节，除了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菖蒲来辟邪之外，还流行一个习俗挂钟馗像来辟邪。为什么？钟馗原来是唐代人，他文武相传，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考中了秀才了。唐德宗时期，钟馗来到长安参加大殿的考试，当时个主考官呢就韩愈，副主考官是陆贽，他们都是唐代的有名文人。这两个主考官见到钟馗的诗词，哇，非常之赞赏他，说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决定推荐他成为那次的状元。虽然钟馗呢他饱读诗书，但是他的样子生得好丑样啊，一望落去就好得人惊的。连当时的德宗皇帝见到钟馗的时候，他都吓了一惊。他说，
这个人这么丑样，如果我封他为状元，会不会引起人笑柄的？
主考官韩愈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即刻启奏啦。他说，
钟馗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是他的文采非常之好，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啊。况且现在朝廷是求人才，皇上不应该因为他的样子而不用他。
皇上听了之后都觉得韩愈讲得有道理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小人宰相卢贽他就讲了，
三百人里面难道没有一个人才吗？如果钟馗选为状元的话，天下人会好像陛下所讲的，会笑我们朝廷里面没有人才。
卢贽是当时出了名的奸臣，钟馗早就鄙视卢贽这种奸臣的了。现在听到他这样讲之后，更加抑制不住心里面的嬲怒啊，即刻冲向这个卢贽，打了他一餐。钟馗在朝廷上面打人，皇帝见到钟馗破坏了朝廷的规矩，就立即叫侍卫捉住钟馗。钟馗当时非常之嬲啊，抢了武士手里面把剑，当场自杀啊。皇帝见到这样的情形，我心里面非常之后悔啊。在这个时候，陈志就向皇帝禀告，
现在表面看来很恶，心地很善良的钟馗做不到状元了，而外表生得很善良心地很恶的卢宰相，在民间老百姓早已经叫他做南面鬼，而他是怎样入到朝廷做大官，而且还是文武百官之首，请陛下明察。
其实德宗皇帝对卢贽的恶行 早已经知道噶啦，但系冇机会嚟处置佢。而家听到陈志嘅谏言，正系时候处置佢，于是就立即罢免咗卢志，将佢发配到岭南。对于钟馗冇犯刀罪而死咗，德宗皇帝感到好后悔啊，于是就封佢为伏魔元帅，掌管驱鬼伏魔斩妖驱邪嘅职责。另外一个传说讲唐明皇开元年间，唐明皇在骊山广武翻入皇宫的时候，不幸染了疟疾。有一日他发梦见到两只鬼，一只大鬼，一只小鬼。那只小鬼偷杨贵妃的香囊同埋唐明皇的玉箫，于是个大鬼就捉了这只小鬼吃了他。当时唐明皇就大声问那只大鬼了，
你是何方神圣？
大鬼说，
我叫做钟馗，是终南山的进士，因为我的样子生得丑样，考不到试，所以我自尽。现在我发誓要为陛下斩除天下所有妖魔鬼怪。
皇上醒了之后，他的疟疾就好翻晒了，于是他就命令画工吴道子照着梦里面所见到画成钟馗捉鬼的画，通告天下在端午的时候一律要贴钟馗捉鬼的画，用来驱邪魔。钟馗捉鬼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拜拜。